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我的主。当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特别是在这个母亲节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说你是我的主。主啊，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你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主，你也是我们教会的主。主，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来再次思想你的恩典。你在这世上为我们设立了家庭，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设立有父亲母亲。主啊，当父亲母亲的爱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再一次可以来体验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在十诫里边告诉我们讲，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在家里面是从你那里来的代表。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个人在这世上独行，你说不好，你要我们有一个家庭。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感谢你，你把你的使女，把我们教会的宣教士周艳娜姐妹再一次带到我们中间。主啊，她这一生和她的家庭一起在远方在近处来为你传讲得救的福音，也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属灵的生命带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让我们的生活中间是有从基督那里来的爱，让基督那里的爱表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的点滴之中。主啊，你知道我们常常有软弱，我们常常有苦难，我们常常有压力，无论是在教会在家庭。主啊，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把那些做母亲的我们放在你的手里，他们心里面若有重担，主啊，你为他们挪去；他们心里若有忧伤，你为他擦干眼泪；他们若是有喜乐，你与他们同乐。你把他们的子女攥在你自己的手里，让他们能够孝顺他们的母亲。主，我们谢谢你，这就是你设立的家庭，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从我们的家庭里边，透过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彼此的相爱，让我们的真正的信仰在我们每天每日的点滴的生活中间，也由此流露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流露到我们所在的公司里面，也流露到美国，流露到世界。主啊，我们把每一个人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请坐。我们下边有诗班要为我们接下来献诗。 谢谢诗班哈，这个美丽的诗歌不但献给我们的神，也献给今天的这些做母亲的哈，谢谢他们。好，我们今天的讲到有两节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只读一段哈。我们大家一起把你们手里的圣经请翻到传道书，在旧约的传道书，我们要一起来读第四章的九到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二节，预备好了哈，我们来，请。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周维娜。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是母亲节，我也特别愿意向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还有未来的母亲献上我的祝福，祝你们母亲节快乐。我想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自己的母亲，然后我们也很容易想到我们自己作为母亲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今天我想我们教会请我来讲到大概也是存着这个心意。那么我也本来是打算讲关于做母亲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可是在上个星期的周末，我忽然有一个感动，很强烈的感动，想要换题目。那么我就觉得想跟姐妹们谈一谈怎么样做一个妻子，好的妻子。那么这种挣钱换将不是很实际的一种做法因为要重新的开始准备我的奖章。但是从我的经验，我是不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不要轻易的消除我心中的感动，特别是从上面来的感动但是这几天在准备奖章的时候，我也特别的看到神多次的向我指示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亏欠，我自己在做妻子角色上的一些缺失。那么神也使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勉励我，训诲我我发现不管我们结婚多久，我们快要庆祝结婚35周年的纪念还有几个月，那么不管你结婚多久，永远你都会有一个空间，改进的空间我们都需要学习，在我们的关系上跟我们配偶的关系上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这中间的关系。我自己发现其实很多的姐妹，甚至包括一些弟兄对于教养，怎么样教养儿女比较有兴趣，通常这方面的讲座一定是爆满。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父母都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所以呢都愿意在这方面有改进但是很多的夫妻，特别是已经结婚一阵子的他们常常就是对于婚姻讲座就没有太多兴趣，也许是没有太多信心他们会觉得哎呀，反正老夫老妻了，就这样凑合着过算了，也没什么好改的因为像英文有一句俗语，就是你不能教一只老狗新的伎俩，就是新的技术所以很多人对婚姻没有抱着太多的希望，但是对儿女总是抱着无穷的希望，因为儿女代表我们的未来。那么我最近两个星期以前我从中国回来，那么我在广州，其中有一个星期我在广州在一个姐妹退休会做讲员，那么在他们也很会 利用机会哈，所以在每一个休息的时间都排满了，所谓休息时间都排满了，姐妹们的跟他们做辅导。那么跟他们谈的经验，我就看到现在中国的家庭中间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这种一个危机，就是这种婚姻的危机啊。他们的家庭充满了各种的张力，埋伏着各样的危机。我相信哈，这种夫妻之间这种剑拔弩张的这种紧张的情况，如果不改善的话，他们很难在这种氛围里头培养出下一代的培养出他们的儿女一种温暖的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有一位对不起啊，有没有这个？哦，谢谢。有一位亲子专家，他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彼此相爱。有一次狄然师母啊，他是史其生牧师的师母，他在他的书里头提到说，他们结婚30周年的时候，他的四个孩子替他们办了一场庆祝会。那么在这个 party 吃完饭以后呢，这个大姐，她的老大是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大姐就代表她的弟弟妹妹到她的父母亲面前，向她的父母鞠了一个躬，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30年来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你们给我们四个孩子最大的祝福。”我一直，这是十几年前读到的这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确实哈，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对儿女是最好的、最美好的一个礼物，是你可以送给他的。近代这种我们所常听到的女权运动哈，使很多的妇女，我们不再满足于自己传统的一个角色，他们鼓励现代的女性，所谓这个新世代的女性哈，应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那应该从这种刻板的这种妻子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应该发展个人的一个弹性的空间。所以我记得好像张伯丽啊在这里讲过你们可能还记得，有一次他说他对那个东北的女人讲哈，他一些妇女说啊，你们真的很厉害啊，听说你们这个妇女哈都是可以一手哈就顶起半边天。结果那个人就回答说，什么半边天，全顶了。这张伯丽说的。那么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女人都比较强势，特别在中国大陆，我觉得那种环境哈也逼着他们不得不强势啊。那么很多真的是妇女当家，太太一站出来说话，那个就完全没有丈夫说话的余地啊。那么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危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种女性的这种强势，女性觉得是我可以顶起全顶了哈，可以把整片天都顶起来了，这种趋势造成了今天普遍的一种婚姻上面的一种紧张和冲突，这样子一顶哈，其实顶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回到神的心意上，回到圣经，我们来看看神当初设立婚姻他的初衷，他最初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于婚姻神有一个目的的。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刚才我们没有读，我们就现在来读，我们大家一起读，尽量读的整齐一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一二三。耶和华神说，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的记载啊。 我们现在不妨想象一下，你在你的脑海里头勾勒出一个画面，那一天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哈，那一天的情景，那个场面是相当的热闹壮观的哈。我们可以想象神和亚当，你现在在幻，你现在不是幻想，你现在在想象那个画面哈，你在脑海里头，亚当跟神并肩站在那里，然后神呢就让那个动物都排队，说你们都从一个一个经过，然后说亚当你给他们取名字，所以亚当就站在那里仔细的观察，他好像一个生物学家，他看看这个动物有他的外表，他的性格什么，他有他的表现有什么特色，所以亚当一定就跟一个其中一个动物就讲，好，你叫骆驼，走吧，你可以过去了。好，下一个，好，你叫长颈鹿，你可以走了。说你叫斑马，你可以过去了。然后说你叫鹦鹉，你可以飞了。然后都完了以后，一天工作，我觉得这工作也蛮有意思的，我还蛮喜欢担任这种工作。然后一天工作完毕了，可以休息了。但是圣经加上了一句话，圣经说什么？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个是一个结语。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亚当站在那里，动物都走了，该飞的飞了，该走的走了，他站在那里回想一天的活动，他心里可能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想在这些这么多的飞禽走兽里头，他想找一个合适的助手来帮忙他，来，因为神让他治理天，治理世界。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神让他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哇，这个 job description 很详细的哈，很不容易的。他的这个职位非常的就是责任非常的重哈。所以我相信亚当他。看来看去，他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担任这么重的职位的人，或者是一个助手，所以他好像忙了一天却没有找到。所以圣经上那里想说，没有遇见配偶，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为什么哈？因为这些动物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但是他发现这个动物跟他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圣经上没有说动物是照神的形象造。有一次有一位姐妹问我说，哎呀，我们家的狗死了会不会上天堂？因为 我就说我不认为如此。她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根据的是，因为动物没有灵，他们有身体，有魂，有从某一方面来说有魂，就是说他们有感情，他们有个性，动物也有个性的哈。那么但是他可以跟人建立起某种关系，可以有某种沟通，但是他就不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照神的形象，他没有灵哈。我们家自己养了一只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死了，我们养了他将近13年半了，那么非常有感情。我记得他死了大概两个星期，我们还是不能提到他，一提起他，特别是我跟我们家的两个女儿哈，就稀里糊涂的，谁都不能提她哈，就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那么我也看到，在我的小女儿成长的过程里头，这个我们的这只狗叫木兰，花木兰的木兰，不过它叫赵木兰啊。这个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它，我们这个赵木兰呢，它成为我们的小女儿一个最好的朋友，特别在她成长那个青少年的时期，常常跟我们会有一些冲突。不高兴，有时候一甩门就走了，但是他不管走到哪里，他一定带那只狗去。然后他自己讲，他说我跟我们家的狗，我跟木兰所说的话比我跟你们说的还多，我告诉他的事情比告诉你们的还多。他常这样子好像威胁我们哈。那么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不管他跟那只狗多好，他还是有一个鸿沟没有办法跨越的。因为不一样，动物跟人是不一样的那个灵哈。那么因为动物对未来没有什么憧憬，动物它也不会去探寻生存的意义，动物也不会想要知道它死后的去处。那么这个跨度太大了，就是 到现今进化论都没有办法超越，进化论一直没有办法解释跟人最接近的这种猿猴为什么什么时候就变得有灵了，能够开始会筹划未来，开始会想到永生的问题啊，他们到现在没办法解释。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做培训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有这样子的，就是被教导被毒化这种思想，我们就说进化论只是一个推论，进化论不是一个理论，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理论来奉行来相信，因为它没有得到证实，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是进化论的一个最大的最难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人永远没有办法跟这个动物之间就是能够衔接起来，在这个灵的方面的沟通上。所以神显然也看到亚当的孤独，亚当的这种惆怅，所以神就说，哎呀，那人独居不好，没有人商量，如果没有配偶的话，没有人商量，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出意见，没有人分享你心中的忧伤跟喜乐。所以神下的一个决定，神说这人独居不好，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为他找一个合适的伴侣。那么于是人类的历史上宇宙的舞台上就出现了帮手，出现了这个伴侣，这个配偶的这个角色。晓得怎么搞的哈。对不起，后面的帮忙一下好吗？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帮手的意义。在我们的中文圣经是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这里的配偶哈，这里的配偶在英文里头是叫做 a helper suitable for him， 就是一个合适的帮手，就出现这个帮手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配偶，你知道配偶哈，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大家就看到这个字呢，就只会想到是夫妻，就忘记那个 helper 那个帮手的原来的意思，会忽略了哈。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里头，它叫做 izer 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找一个帮助他的。那么这个 izer 的这个字是从一个 azar 这个字出来， azar 它这个是在是讲神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帮助，那个帮助是同他们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源的，它是从这个 izer 是从 azar 这个字衍生出来的哈。那么在圣经里头这个帮手一共这同样的一个字，除了在这里出现两次以外，一共在旧约出现了16次，每一次都是指神的帮助。譬如说在诗篇33:20，这里也讲到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 Azar 就是一种在天上的助手，一种神性的。这个 Izer 是阴性的女性的，所以用来指夏娃，但是 Azar 是神 Divine 是神性的哈。所以这里讲说神是我们的 Azar， 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神学家哈，他们根据这一点，他们就指出哈，这里显示一个帮助者他本身不是在一个次要的地位。很多人讲说，哎呀，圣经上讲说是帮手，好像女人永远是助理，跟在后头，是一个助理，是一个次要的。但是他是从神的 azar 出来的哈。那根据神的设计，丈夫跟妻子是应该肩并肩站在一起，互相帮助的，没有地位的高低。就好像神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我们。神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是一个复数，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功能。同样的，妻子跟丈夫也是啊。神要妻子要夏娃做亚当的 Izer 做帮手，让他跟亚当一起来对付人生的风暴。神是他们天上的 Izer， 神是他们天上的帮助， 要跟他们一同的征战。下面我谈到帮手的功用。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就不再读了。那么很多人说，哎呀，这段圣经不是讲夫妻的，确实这也不是一个传统上大家讲夫妻关系所用的一段经文哈。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段经文是对于夫妻关系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让我们看到一个帮手的用处。作为帮手，我们每一个妻子都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首先我们来看看哈，帮手的功用。第一个是成全者。我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已经送出去来不及改，我也不好意思昨半夜去改啊。但是我发现应该是成全，第一个是成全者。刚才我们读的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说，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是帮助一个人能够完成一件事情。所以箴言也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一个妻子是一个 plus， 是一个好的，是增加的，成全的。那么神要我们做帮手，是来成全我们的丈夫，而不是越帮越忙，也不是帮倒忙。我们是要帮助他更成熟，帮助他成长，帮助他成功，而不是扯他的后腿。所以箴言三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也讲说，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她心里要靠着她，必不缺乏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这是两个半加起来就完全了。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另一半，因为少了一半就好像缺了什么东西，缺了一条腿啊。那么婚姻的目的，夫妻是要一同劳碌，一同辛苦，然后最后一同收这个美好的果实。这种一同吃苦、一同打天下的经验，是以后年纪慢慢大了以后，夫妻彼此相知相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功用就是扶持者。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传道书第四章第十节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种跌倒没有人扶起来的经验啊。有一次我在上海，我不晓得如果我讲过了这个例子就请原谅再听一次。有一次我在上海，大概十年前啊，第一次到上海，很陌生的城市，所以那天早上因为时差睡不着，我就四点半就醒了，所以五点我看外面有一点光，我就出去走。结果呢，我每次我就出去散步，很安静，哇，那个上海在黎明的时候，清晨的时候非常的美丽啊，那时候声音啊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出来啊。那么我就在蒙蒙的这种曙光中哈，在这个城里头走来走去，觉得很得意哈，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走。但是我每次拐弯的时候，我就注意那个街名，因为我等一下要回来，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啊，万一走丢了怎么办？所以我正在看那个街名，我说哦，我现在从什么红海路什么的转到什么，我注意的时候，结果呢，我就砰，我就掉到一个坑里头去。因为他们在施工哈，施工大概没有放一个什么警告的，或者是被人家挪走了，我也没走，砰就掉下去了，掉在坑里头。然后呢，我的腿就扭伤了，就扭到了，哎呀，痛得要命，我就没有办法自己爬出来，爬出那个坑了。哎呀，我就在那边等。后来，因为那时候才五点钟左右啊，没什么车子就很快就开过去，好不容易。终于，哎，我听到一个声音，有一个口哨声，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啊，他推着一个脚踏车从我旁边经过，一个高中生模样的，背着书包啊，推一个脚踏车过，我就说，哎，等一下，然后他就看他说，哎，他说你在下面干嘛呀？我心想，我说我干嘛？ 我早上待着没事，我蹲在这里哈，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受伤，他就帮我，我说你帮忙，他帮我拽起来啊，然后帮我扶我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走了。我就说我就住在不远的地方，我就自己一拐一拐的，还非常的痛苦啊，走回去。你知道我在那个坑里头等别人来救我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爬上去。那时候我就想到这段经文，圣经上讲哈，他说如果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我就想说，如果上海不是一个上海啊，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上海，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几天以后我就饿死了，就是有祸了，真的是有祸了哈。那么我们一生中哈都会碰到这个坑，我们都会，你也许觉得很好笑，掉到坑里头，你也会掉到坑，只是不同的，不是真的实际上的坑。我们都会面临一些试验，而且我们都会失败，都会有失败的时候，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都会犯下一些日后叫我们悔恨的一些过失，我们也有向试探屈服的时刻哈，甚至有堕落的时刻。所以常常在婚姻里头，一个丈夫或者是一方哈引起的所犯的过错，常常就造成了婚姻中的一个危机。譬如说有外遇，就是屈服，丈夫屈服在这种性的试探上，或者是生意做生意失败，或是沉迷在一些不好的嗜好里头。这个时候如果妻子不扶他一把，他就有祸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扶持者的意思哈。我这次在广州有一个师母来跟我协谈啊谈话，她就谈到说她的一个问题，就是她的丈夫是传道人，可是呢她有一个她说她过去半年她就沉迷在看小说跟那个看那个韩剧电视剧，她说她可以整夜看电视剧，有时候礼拜天早上要讲到，她礼拜六半夜还可以看看电视剧，看到两三点才上床。他说我就是心里很生气哈，他就我觉得他真的是无可救药，我每一次跟他提起来他就爆炸，不能提这个问题。他说可是他站在讲台上还打哈欠，因为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打哈欠哈。他说我就觉得很那个，他说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把他改过来？我就跟他说，如果照你目前这个方法，无药可救了，你的丈夫，因为他需要的不是指责。他现在需要有人扶持他，你要圣经上讲说你，圣经上讲说，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如果你这样子凶悍的话，他不会改过来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凶悍？我说你跟我讲的时候都咬牙切齿，我都可以感觉到那个紧张哈。那我就说，如果你不用温柔的心，你很难把他改过来。就我昨前天收到他的电邮，他说老师谢谢你给我的我那时候跟他说，你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找一个年长的长辈，或者他或者其他的传道人，他比较尊敬的去跟他讲，千万不是你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个话题，这不是你的事情，再也不提了。就他就他电邮跟我，前天他电邮说老师谢谢你，他说前一个礼拜五一黄金周，我就安排了我们两个出去，所以我就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我就说你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可是我就试着用温柔的心对待他，就他居然自己主动提起来了。他要我为他祷告，他自己说，他说你为我祷告，我知道你不高兴。不高兴我半夜看看电视剧，我也很难脱离这个瘾，这是一种瘾啊，请你为我祷告。所以他说老师好像真的有用。我就说是，我们是丈夫的扶持者，不是他的教官，也不是他的他也不是家里的警察。第三个是作为一个鼓励者，鼓励者就是打气的、安慰的、取暖的一个对象。我们刚才读的十一节那里说，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我个人对这句话深有同感哈，因为我的体质比较寒冷哈，比较寒呢，所以我像很多女人跟我一样，到冬天的时候手脚都很冰冷的，虽然心是火热啊，但是手脚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手脚特别冰。所以呢，我常常喜欢睡觉的时候把我的那个冰的脚就贴在我先生的 那个腿肚子上，因为他很暖和，所以有的时候他先上床去，他一看到我，然后他就哦，他就知道那个很冰冷、很冰冷的双脚要贴上去啊。我就说我这是有属灵的根据的哈，圣经上说的哈，说一人独睡怎么能暖和呢？所以是这是很这是应该的哈，就是要互相取暖哈。但是你知道那个那个把温暖给别人的那一方是需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的，那么要做出某一种的牺牲，做妻子也是哈。我们但是你知道两个人都暖了，那么双方都得到这个益处。我想前阵子也许你们注意到他们报道那个导演李安啊，他就提到说他的他刚刚出来他毕业出来，他学电影的，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有六年的时间他没有工作，但是他说他的妻子自己一个人出外工作养家回来照顾孩子，他说我的妻子从来没有说泄气的话，他说这种恩情他一直记在心上，所以他每一次在他领奖的时候他都会提到他的妻子。他那次还在当着全这个 National TV 啊，全国他会说我爱你，他对他的妻子，这个是什么？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扶持者。那么当我们的丈夫都会有失意的时候，有落魄的时候，有失业的时候，有一些软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妻子的就是要让他知道说你永远站在他旁边，永远支持他。你只要说一句说老公我挺你，我挺你，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可以带给丈夫很多的温暖，他一生难忘，他一生难忘。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说，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是一个建立而不是拆毁，建立的相反就是拆毁啊。那么有一对夫妻哈，那个丈夫呢，他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想要投资啊，把他们的退休的一笔很大的一笔钱哈，要投资一个公司。他说我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哇，这个是一本万利的。但是他的妻子反对，他说把他全部放在一个公司很危险，结果后来就不了了之。然后过了差不多半年以后，有一天的丈夫就告诉妻子说，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啊，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要投资那个，后来我就瞒着你，我就把我们的款移过去真的投资了，但是最近这个公司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哈，说整个的股票本来是一直下降，那时候我要卖，但是又想说哎呀总有回转的一天，最后这个公司整个倒掉了哈。后来那个丈夫就说，我真的很抱歉，随便你怎么样是我的错，我要承认是我错，没有听你的话哈。结果这个妻子呢，她就过去抱住她的丈夫，她说没关系，他说我们虽然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丈夫说我们退休金没有了，我们环游世界的那个旅行计划也没有了，我们要在山上买一个小别墅的梦想也没有了，都没有了。就他的妻子说没有关系，你还有我，我还在呢，想想看我们当初到美国的时候带着500块美金，我们也能够把几个孩子都养大了，何况现在孩子都长大了，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你还有我，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好的扶持者。然后呢做盟友，这里说第十二节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可以，就可以抵挡外面的欺负，外面的试探。有人说哎，这里怎么有三股啊，是不是有个小三呢、啊？然后这只是一个比喻啊。他的就是说那个绳子是越多他就怎么样，就是众志成城了、啊、你越多的话那个力量就越大、啊、那么夫妻是要一同抵挡仇敌的，不是彼此对抗的，我们要敌忾同仇，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可惜我们常常看到夫妻把他们的精力都用在对付对方，所以常常帮手变成对手，丈夫变成我们的对手，而实际上呢我们应该变成他的帮手啊，我们混淆了我们的角色。在婚姻 在姻亲的关系里头特别可以看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什么婆媳大战或者是妯娌大战啊，那么有一些很复杂的关系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年轻的夫妇说，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忘记，你要搞清楚谁是你的战友，谁是你的仇敌哈，你要搞清楚。当然我不是说亲戚是仇敌啊，但是你要知道你首先要保护的是谁。那么我们这里的仇敌呢，主要也是指撒旦，还有世界上面的引诱，各样的撒旦的攻击。所以做一个好帮手，你要事先就闻出来，就嗅出来那个硝烟味，嗅出来道途上的一些潜在的危险。那么如果你能够预防它，然后真正的碰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你能跟你的配偶并肩作战，来面对人生的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艰难，这个时候你们要一同来面对。所以夫妻不要彼此争个你死我活，夫妻只有双赢或者是双输。你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你跟他是一体的，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后我谈到几点，就是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帮手，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个好的帮手。第一个就是放弃改变丈夫的念头，我想很多的丈夫都会在这里偷偷的点头，就是暗暗窃喜哈。所以在英文里头他们有一句话讲，他就说女人结婚的时候呢，就希望她所嫁的男女人一结了婚就希望她所嫁的男人能够改变，但是男人怎么样就是改变不了。他男人结婚的时候就希望呢，他所娶的那女人最好别变，但是一结了婚女人就变了。葛培里牧师哈，我们有的地方翻台湾叫做格里，翻成格里汉牧师哈，他的师母就是 Ruth 路德哈，他曾经说过，他说他这一生他最重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他终于明白改造他的丈夫哈不是他的工作。改造她丈夫是什么？她说：“对于我的丈夫，我的工作是去爱他，至于去改变他，那是神的工作。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使命上，神要我们去爱他，帮助他，成全他，而不是去改变他。所以，有一个丈夫就讲说：我以前哈那个年轻的时候去下过那个劳改营。”他后来呢，结了婚以后进入另外一种劳改营，每天不是劳动就是改造。他说我的太太哈，天天就是要改我，要改，改到现在哈，我都不太认识我自己了。所以我现在变得让我都不认识了哈。那么让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的使命上，把焦点放在丈夫的优点上，而不是他的缺点上。我相信哈，如果要每一位姐妹列一个单子哈，就是我希望丈夫改进的项目，我相信单子会很长。有一次我在做婚姻协谈的时候，问那个丈夫说：“你有什么希望你的妻子，现在当着你的妻子面，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地方希望你妻子改进的？”因为那个妻子讲了一大堆，我说：“好好好，停一下，让你丈夫说点话。”就那丈夫就说。哎，其实也没有，如果实在要有一样的话，就是他说我也不敢要改变他，其中有，如果一定要我说就有一样，就是 leave me alone。 就是别改我了，停止改造，这个改造的工程停止改造了。因为时间的缘故哈，我们下面第二个就是讲到温良的舌头。温良的舌头，箴言书18:4那里说到，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那么，我们做妻子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女人本来就话就比较多哈，常常家里所有的话，不是所有80%话都被我们说光了。所以有一个妻子啊，她很关心她的丈夫，有一天她跟她丈夫说。说你最近哈常常说梦话，好像是不是睡得不好哈？你要不要去看看医生？看医生为什么你晚上睡觉，我常常听你说梦话。 这个丈夫就很慌张，他就说，哎呀，不行，千万不要去看医生，因为如果他把我这个毛病治好的话，那么我在家里仅有的一点发言权都没有了哈。所以我们魔鬼很会利用我们的舌头来发这个炮火哈。很多妻子都很擅长这种冷嘲热讽。我记得我也很喜欢讲一句话，就不直接的讲，绕一个圈子，我喜欢藏在后头。可是我刚结婚的时候发现这个不太管用哈，因为我丈夫的那个中文水平不太那个时候不是很好啊，所以有时候我讽刺他，他还以为是我在称赞他。不过他现在在中国服侍哈，哇，那个水平提高了很多，所以他现在已经知道，我如果说我说哎呀亲爱的，我说你真伟大，他就知道他一定做了什么不太伟大的事情了哈。那么但是从消极面来讲啊，妻子有一种力量，可以单单通过很简单的言辞来鼓励丈夫。箴言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而且带有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作为一个帮手，谁要我们用我们的话语成为一个医治人的良药啊。有些人特别是中国人哈，我们常常不愿意称赞别人哈，但是不愿意，特别是我们的配偶，我们很少称赞我们的配偶，很少说一些感激的话，特别是我们做妻子的哈，因为你知道男人哈，天生都需要被人仰慕，都需要，他们很最大的一个需求哈，就是要别人尊重他，他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啊，他最看重的就是从妻子来的这种鼓励啊，那么其实你只要一句话，你就说，哎呀，你每天为着这个家在外面打拼、受气、受累哈，我实在很感激你，你辛苦了，我很心疼。或者说，有一个丈夫跟我说，他最受感动。有一次，他的妻子就说，哎，如果这个家没有你，我跟我的孩子，我跟孩子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这样子的一句话，可以马上把你的丈夫的心就融化了啊。那么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是要彼此建立，而且要激发爱心，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种行善要勉励的，你勉励他会行得更多，你而且会激发，可以你当你勉励他、鼓励他的时候，可以激发他的爱心，增加夫妻的感情哈，让你的爱情、你的情感能够保持新鲜。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敬重丈夫的心，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哈。那么首先呢，我提到的就是以弗所书5:33，你们做妻子的也当敬重你们的丈夫。当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完了以后就因为他，我刚才说男人需要别人尊敬他，女人需要别人疼爱他。那么第一个就是丈夫不是二等公民。我们常常女人犯一个毛病，一生下孩子以后就自动的给丈夫降级了，我们全部的心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啊。那么有好吃的好玩的好贵重的东西，我们第一个想到孩子。有的人还会说你不要吃了，有的时候我也会说你别吃了，给孩子留着。他说我才刚刚动筷子呢。那么这种孩子优先的这种观念其实不是很属灵的，不是很合乎圣经的哈，这是人的本性。但我们应该爱孩子照顾，但是不要忽略了丈夫的需要。有的丈夫会吃醋的，有的丈夫会常常生了孩子以后他就觉得我怎么变成沦落到二等公民啊。但是大部分的丈夫都敢怒不敢言，他不敢说，不然他妻子会说你还跟小孩子争风吃醋，你这么大一个男人啊，所以他通常不敢讲，但他心里会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第二个就是要承认丈夫作为头的地位。因为圣经上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你们的丈夫啊。那么我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地位的平等，地位是平等的一个帮手，但是你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功能是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做他的帮手哈。那么 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的婆婆在2年前去世，那么我嫁做他们赵家的媳妇30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婆婆顶过我的，用在言语上顶过我的公公，她总是她很在这方面，我觉得她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么非常的温柔的一个女子啊，我听过他说的最重的一句话，就是当他不同意，因为在夫妻的关系中总是会有一些不同意的时候，我听过他说的最重的就是说，哎，我爸，他就叫他叫我爸，是老式的人，就是孩子的爹啊，他说我爸这咋好啊，他们说这咋好，意思就是说他不同意，这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冲突，在我看过的哈。那么每一次孩子有什么事情去找他的时候，他常常会提醒孩子，他说你去问你爸，他说你爸咋说咱们就咋办，哎，我很感动他说这句话，你父亲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哈，他很清楚地标明了他丈夫就在家里这种做头，你知道做头不是狐假虎威哈，在威权统治做头并不容易的，如果你知道这个头哈，在希腊文里头的意思是啊，我不愿意做头，感谢神啊，让我身为女人啊，做头是很辛苦的，有很大的担待，很大的责任的。那么，但是做头他需要人家尊重。如果我们教会的领袖每个人都看不起他，他很难在教会里头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今天奥巴马来，你虽然是共和党的，你不喜欢奥巴马，但是奥巴马今天进来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坐在那里翘个二郎腿。说哎，奥巴马你可来了，找个椅子坐吧。我想你也会多少因为他有这个职分，同样丈夫也是，你即使有什么他有一些缺点，但是因为神给他的这个职分，你就要尊重他这个职分。然后呢，对不起，下面呢就是要维护丈夫的自尊心。我已经讲过了，男人天生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一种自尊心。需要女人来喂养他这样自尊心哈，这是我们做妻子的责任。常常说男人要面子，女人要里子，男人很需要面子，他也只需要面子，女人呢比较聪明，女人要里子，什么都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在别人的面前贬低自己的丈夫，其实我们是在贬低自己，因为是二人是一体的哈。有一次我在收音机头听到有位传道人说，他说对做妻子说，如果你要你的丈夫爱你，对待你像一个皇后一样伺候你的话，你先要待他如同一个国王， you treat him like a king， 如果你想要他 treat you like a queen 啊，那么我就想说是很，如果你对待你的丈夫像对待一个乞丐，那么你就是一个什么乞丐婆，我说好听一点就是乞丐夫人。那么所以男人呢，其实比女人容易得到满足。你只要一句感激的话，一句赞美的话，一句维护他的自尊心的话，那么他的心就会软化，他会甘心乐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你要什么，他都可以轻易的，你都可以轻易的到手哈。可是偏偏很多的女人不知道这个秘诀哈。那么所以有人说你要抓住丈夫的心，先抓住他的胃，我想单单抓住他的胃还不够哈，最好的方法是你要喂养他的自尊心，让他在家里头，首先在家里他可以抬头挺胸，那么他在外面他才能够扬眉吐气，可以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那么最后你要立下志愿去爱他，圣经上讲的这段经文雅各书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爱情重水不能熄灭，重水不能熄灭，大火也不能，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那么夫妻是一体的哈，那么夫妻关系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怨无悔，无悔永世不分离的这种决心。因为我们有一个经文可以支持的，就是马太福音19:6哈，那里讲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提醒我们夫妻相处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配偶可爱的时候你要爱他，不可爱的时候也要同样爱，值得爱的时候要爱，不值得爱的时候也要爱，当他成功发达的时候你要爱，颠破流离失意的时候更要爱，他年轻貌美的时候要爱，等到他鸡皮鹤发的时候也要爱。如果没有这种出于意志的这种爱，婚姻关系有时候经过人生的风暴的洗礼之后，很容易变得摇摇欲坠。所以要记住，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是一个好帮手，好帮手不是临时工，一看苗头不对就辞职，一不顺心就罢工。好帮手是什么？就是我跟定了你，我决心我一辈子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离不弃，一生相随。最后我的结论，也许我提一两句哈，也许很多弟兄很喜欢听今天的信息，觉得哎呀，这个正合我心啊。有的人心里是 yes， 你呢很高兴，但是这篇信息其实也是给弟兄的，让我们记住哈，这个是任何关系都是双向的。如果你要妻子待你像国王一样，你要先疼她像疼皇后一样。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你要接受神给你的，这是你杯中的份，而不是咬紧牙来忍受它，是支持它，不是支配它。是慰问，而不是去质问。所以，还有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对视，互相看，互相挑眼，我们叫挑眼，互相挑，而是我们共同看着同一个方向，沿着同一个方向去。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去打造一个完美的人。神是要我们每一个做妻子的用温柔宽容的眼光来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因为神造的神最后我们神造的人，只有当我们最后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完美。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守着这个不完美的人，欣赏他，看他，然后做他的帮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母亲节的时候，你特别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不只是要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不只是要孝顺我们的父母亲，哦，主啊，我们也要爱护我们的配偶，主啊，因为这是你给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赏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在婚姻关系里头，我们能够学习彼此造就，彼此扶持，彼此打气，主啊，彼此医治。主要彼此成全，感谢你，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学校，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